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是发布在天涯论坛的这么一个帖子，楼主名字叫做 WSGB83， 他呢写了22个身边曾经发生过的诡异故事，相对来说比较简短，但是故事内容胜在比较丰富一些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本故事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先说第一个事儿吧，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妈妈的少女时代，那个时候正是城里人下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年代，那个时候我妈妈才十多岁，花一样的年纪，又心灵手巧，在我外公家被下放的那个生产队，她简直就是大众情人。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小伙子简直对我妈是死心塌地，外公家缺乏劳动力，这个小伙子几乎包揽了我外公家全部的粗活重活，搞得我都羡慕呀。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被称为早恋，夹缝里求生存，而他们那个时候却是可以追求享受的那么的高调。不过这位全生产队最优秀的小伙子最后没有能成为我爸，现在根据我爸的性格样子，我也能猜测这个小伙子是难以走进我妈的感情世界的，绝对的处于单恋单相思。那个时候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，我外公经常被生产队开会竖典型搞批斗。有一天我妈妈陪着我外公去开会，接受完再教育已经晚上十点都过了，他们回家途中要经过一个很大的转角山，树也是枝繁叶茂，因此那段路可谓是一年四季不见阳光的，平时就很阴森。那天就在转角上没有风，我妈妈跟我外公的火把同时熄灭，面前一片漆黑，怎么办呢？两个人就开始摸索路。我妈后来说，当时她很清醒是要找到路的，但好像感觉周围的世界不是刚才的世界了，静得太可怕，那种安静就像是耳朵失聪了一样，一丝一毫的声音都没有。两个人摸来摸去，身边都是刺树，方向难辨，只好拨开刺艰难的前进。大概走了十多分钟吧，感觉身旁的刺树完全走不到尽头。而这个时候我妈妈听见那个小伙子喊她的声音了，顿时醍醐灌顶，好像猛然间惊醒了，一看头顶的山路上一片火把，是那个小伙子带着一群人在找他们，而我妈妈跟我外公正身处几十米高的悬崖之上，周围一片刺树，完全没路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下到那个高高的悬崖上的，而且他们感觉自己一直走的是平路，并没有上下攀爬呀。而他们前往的方向是在山的另一面临生产队的坟场，而他们以为自己走的十多分钟，其实时间已经从十点到了晚上十二点多了，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了。而更奇怪的是，两个人身上的衣服和皮肤丝毫未损。由于当时他们去到的那个地方没有路，这个所谓的救援队来施救的时候还是用绳子把他们给拉上来的。再给大家说第二个故事，还是说一说我妈，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我妈新婚燕尔的时候了，我还没出生呢。有一天我妈上夜班，我爸送她，我爸送我妈那个时候是晚上十一点钟，我爸骑着他的自行车带着他的新媳妇儿，中途呢有个上坡路，据说是相当的陡，以至于我爸只好一手推着车子，一手牵着小鸟依人的我妈。我妈就说当时她看见一个人跟她擦肩而过，但是呢那个人的脸完全看不清，这不知是夜色的原因还是长发遮面的原因，不过这倒不奇怪，只是那个人穿的是死人穿的寿衣。一看这个我妈就知道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了，当时不敢说，怕我爸一怕两个人阳气低可能出事儿。后来走过去，我妈壮起胆子回头一看，那个人影已经不见了，四处都没有。于是呢，我妈就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爸：“哎，你刚才看见有人走过去吗？” 我爸莫名其妙地说，没有啊，哪有人呢？我妈就没敢再说了。上完夜班，我爸又去接我妈，那个时候是早上6点多，但是冬天呢，天还比较黑。我爸骑着车载着我妈，两个人说说笑笑，而我妈呢，光顾着高兴了，忘记了几个小时前发生的那个事儿。在一个很顺溜的下坡路上，我妈突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于是她从自行车上很惨烈地摔了下来，全身摔破了好几处，都流血了。这一出血，我妈就清醒了，发现她突然失去意识的地方，就是跟那个人影擦肩而过的地方。因为去的时候是上坡，推着自行车走，回来的时候是下坡，就完全没注意这个事儿。再给大家说第三个故事，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老公身上的。那年我用我的心头血在他脑门上画了个印记，于是把他变成了我的召唤兽，叫做傻瓜。因此啊，咱们下文全部称呼他为傻瓜。那年傻瓜6岁，上小学1年级了。女孩富养，男孩贱养。我家傻瓜呢，是被放养长大的。这个大傻瓜童年很辛苦啊，但是十分多彩，赶老鹰、骑鸡、骑狗、爬树全干过，属于野外生存本领极强类型的。因为傻瓜他们村的孩子上学要到7-8公里以外的小学，所以呢都是高年级的孩子带队，一人打个火把，天不亮就出发。在那个冬天的早上，傻瓜一手打着火把，一手提着他的饭菜，屁颠屁颠的跟在哥哥姐姐后头。可是走着走着，傻瓜不知自己如何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。而这个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小土坡，就灵光一现，就心想，哎，我要是躲在这个土坡后头，一会儿我突然蹦出来吓他们一跳，这多有趣啊。他说他这个想法全部都是灵光一现，但是我现在想想，他那个时候应该是被鬼迷心窍了。大家或许都能想到那个小土坡是什么了，没错，就是个坟头。于是这傻瓜呢就躲到土坡后面去了。这个时候小伙伴说话的声音好像很近，但是傻瓜就是过了很久还看不见一个人影，还想怎么走得这么慢呢。傻瓜实在忍不住就把头伸出来张望，这个时候一对小伙伴冲他大喊，快出来，傻瓜你快出来。当时傻瓜就想啊，他们肯定没看见我，炸我的，我就不吱声，等他们走近了再出来吓唬他们。就这么一边想还一边单纯的啊，倒撅着屁股不停地往土坡后面退。这个时候小伙伴们等不及了，大概7-8个孩子吧，一起冲上来使劲拽他。傻瓜看见所有人好像都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，在往上拽他呢。傻瓜就想啊，我没这么夸张吧，我哪有那么重啊。大家把他从土坡后面拽出来都直喘气，学都不上了，拉着傻瓜回了家。7-8个10多岁以下的孩子都一致说，他们看见一个穿花衣服的人把傻瓜往坟包后面拖，眼看就要拖走了。他们上去拉的时候，那个人力气很大，可是后来啊，那人突然不见影子了。可是傻瓜却坚持说不知道后头有人在拖他，但是那么多小孩子没有商量时间啊，不可能一致说出一样的谎言吧。可怜的傻瓜后来大病一场，据说是丢了魂，找神婆给喊回来的。接着咱们再给大家讲第五个故事，给大家讲一个跟水有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我的大学同学的讲述。我这同学呢，幼年有个伙伴，那年元宵节家里煮元宵，这位小伙伴守在锅边看，这个元宵熟了之后啊，就会陆陆续续的浮起来，但是有一个元宵不管煮多久就是沉在水底下不浮。他还问他妈妈，妈呀，其他元宵都浮起来了，怎么这个就浮不起来呢？他妈没理他，就说熟了就行，你管这么多干嘛呀，就盛出来大家吃饭。 结果就在那年夏天，这位小伙伴跟一群朋友去江边游泳，大家玩得很高兴，上岸之后才发现他人不见了，跑去告诉大人，大人们捞到天黑也没能找到人。第二天他妈妈去了，就哭着在这岸边说，孩子你浮上来吧。前来打捞的人不久之后就发现他的尸体浮了上来，可是那脸呢，被鱼吃的只剩下骨头了。那年还真是这样，前去游泳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没能浮起来。再给大家说第六个故事，这是一个鬼话里的老话题，是关于鬼打墙的。但是这个鬼打墙的故事不是恶作剧，也不是鬼害人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。咱们上头啊说了我那大学同学讲了这个元宵没浮上来的事情之后，另一位同学接着讲了一下他爸爸当年遇到的一个事儿。他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走夜路，穿过一片玉米地，平时呢五分钟之内必然穿过，可是这回他走了半个小时了，还在玉米地里头兜圈子呢。他想起不远处有几座坟包，就朗声说，你放我出去，我回头送钱来孝敬您。说完又走了十多分钟，还是走不出去。年轻人呢血气方刚，也不害怕了，一屁股坐地上就喊，行，既然你不让我走，那老子就不走了。一边说一边点燃了一根烟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其实他已经坐到玉米地的边缘了，而他前面的公路上围着一群人，地上有一大滩血迹，还有医生和公安忙忙碌碌。一问才知道，大概在40多分钟前，这个地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，两车相撞之后掉下山崖，还撞了好几个路人呢。他这一下子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如果不是遇上鬼打墙，那么他那会儿应该正好处于事故发生时穿过玉米地来到的路上，他很可能就被撞上了。他心中说了很多遍对那个好心鬼的感谢，第二天又去玉米地附近烧了一些纸钱，上了贡品。不久之后，同学的爸爸运气特别旺，挖到他在90年代初的第一桶金。这个具体是什么金啊，同学没说，不过现在同学的爸爸已经是多家高级饭店的大老板了。他挖到第一桶金之后，还找了和尚去那片玉米地做过超度，也是祈祷那个好鬼能有一个好的因果吧。再给大家说第七个故事，这故事呢关于我三舅。一直听说蛇这个生物啊有点怪异，挺灵异的，我也深信不疑。因为这些年我外婆信佛，曾经有位居士说过，我外婆的有位儿子背负的杀孽太多，说是有很多蛇附身，还说我外婆现在为这位在阴间受苦的儿子修功德呢。种种指向啊，应该都是说的我这个三舅。小时候我就听说少年时代的三舅简直就是蛇的克星啊。我三舅属蛇，他从小就不怕蛇。我妈妈他们下乡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那个地方蛇特别多，从来没有蛇入了我三舅的眼之后可以逃生的，他可以追几面山坡都得把那蛇给他抓住。那个时候的人呢还是不太吃蛇的，他抓蛇杀蛇全是年少的好玩。那个时候没玩具，又因为家庭成分问题，三舅很是孤独，没有多少同龄小孩子愿意跟他玩。现在我想抓蛇研究怎么玩蛇，可能已经成为他的游戏了，以至于后来他几乎遇不见蛇了，应该是身上有了某种特殊的气味或者说是气场吧。蛇那么通灵，一看见他都躲起来了，偶尔有蛇遇见他就像是见了阎王一样死命逃窜。后来回城了，也没什么蛇了。他家租的这个房子门前是一片荒地，夏天呢草长得很深，没错，这草里又被他抓过几次蛇，但是收购蛇的很多他都给卖了，可是被卖掉的蛇命运应该都会很不幸吧。 怎么说呢？只能说万物平等，任何人都应该心存善念，对那些异类还是不要犯杀孽，否则是要还的呀。我舅舅现在人已经没了，希望他在那边能过得好。如果他后来的出事跟这个杀孽有关，或者是蛇神让他走了厄运，这个咱说不清楚，但是他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了，这代价也十分沉重。但是他对我的好，对家人的爱，让我永远的怀念他。再给大家说第八个故事。我外公去世于1999年12月31日的凌晨，终于啊，还是没有亲自迎来21世纪。但是外公逝世时已经84岁了，也算是寿终正寝。他是我长大以来第一个离开我的至亲。这个孙辈里头啊，外公最疼爱的就属我了。有一次，他跟外婆闹别扭，两个老人从屋里反锁了门，整整一上午谁都叫不开，把我妈妈和姨妈、舅舅都吓坏了。后来是我放学后去叫开的门，我可以从外公那里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我外公是从96年开始身体不好的，就在那一年外公差点死了，突发疾病，但是因为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。醒来之后啊，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是他躺在床上睡觉，突然闯进来两个人，一个穿黑西装，一个穿白西装。在这儿我插个嘴啊，如果这是黑白无常的话，难道他们也与时俱进改穿西装了？咱还是继续说故事吧。这个黑白西装的男人在核对了我外公的名字之后就说，行，你跟我们走吧。外公就问他要去哪儿啊，其中一个人说，别问这么多，去了就知道。外公又问去多久，其中有一个人说不再回来了。我外公一听不回来了，那还得了啊，不行，我得跟家人商量一下。然后这两个人呢就不再说话了，上来拖外公，一直拖到离外公家大院200米远的一个河鲜超市门口。这个时候碰见我二舅和三舅了，我两个舅舅就过来跟这两个人抢我外公，最终两个舅舅赢了。我外公回到家觉得好疲惫啊，就又睡了。等他再醒来已经到了医院。实际上也是我两个舅舅发现我外公晕倒把他送到医院的。外公当时是昏迷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到的医院。由此看来，我外公是在做梦吗？那这个梦境实在是太真实也太巧合了，有些离奇。这次我外公病愈之后又活了几年，选择在20世纪最后一个凌晨默默地离开了我们。等第二天外婆去喊他起床的时候，他已经永远睡着了，无病无灾无痛地离去了。舅舅们还曾经抱怨说，是外公这个爸爸不称职，都不让他们送终，自己走了。再给大家讲第九个故事。这个事儿发生在我妈妈他们下农村的那个生产队。这队里头有个奇人，长相极为丑陋，具体怎么个丑法呢，我妈说她形容不出来，就是小孩子见到了会吓哭那种。那个人走路的时候背弯得特别厉害，这基本上脸都快挨着脚面了，因此呢那个人走得很慢。像他这样的人是没有劳动能力的，因此靠办白事的时候唱校歌呀，给死者净身啊、更衣啊，来换一些吃食，平时还会给人看看虚病或者改改运。但是呢他有一个不破的习惯，就是白天不出门，不做任何事，所有需要他做的事情都要晚上进行。而这个人的事情呢，我二舅跟我讲过两件，都很神秘。第一件事是这样的，我外婆一家呢刚到这个生产队的第一天，因为房子没收拾好，而我二舅啊寄宿的就是这位奇人家里头。因为初来乍到，队里登记的只是我外公的名字和家里人口数量，像我二舅这样的半大小伙子又不是当家人，根本不可能有谁知道或者去关心他的名字。晚上这位奇人跟我二舅是同床而睡，半夜我二舅迷迷糊糊当中听见这个奇人， 他口中竟然清晰地喊出了他的名字。我二舅说，他这么一个邪性的举动啊，又看这个人长成这副模样，硬是吓得一夜没敢睡啊。还有第二件事，这位奇人白天不出门，就是因为白天走不动，但是到了晚上，不管谁家的事情找他帮忙，他呢天也黑必到，哪怕隔着几十公里临县甚至临市的事儿，在当时交通工具那么不方便的情况之下，只要天黑了，这个奇人几分钟之内就能赶到。这件事情大家一直不明白，因此这位奇人显得很神秘而且很神通，大家还是信他有几分本事的。也许是因为我二舅来生产队的第一天就是跟这个奇人同住吧，后来二人的关系挺好，这奇人呢就告诉他了，就说自己是阴间的使者，他要办事，天一黑也就可以招来小鬼用轿子抬他去。他还说他以前长相很清秀的，就是因为有一次小鬼抬着他经过一片山崖的时候，窜出来一只黑狗对轿子狂吠，小鬼被惊了，扔下轿子跑了，把他摔下了山崖，脸这才给摔坏的。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阴间的使者吗？他们来人间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再给大家讲第十个故事，这是一个很多师兄师姐都会向刚入校的师弟师妹们讲的故事，我曾经在天涯的帖子里头见过类似的，但是都不如我要讲的这个更让人后背发凉。我们这一集是最后一集在老校区完成学业的本科生了，从我们的下一集开始就会直接进入新校区，因此我们常说我们永远都是这个校区里头最年轻的。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住宿条件是远不能跟新校区相比的。大一刚入校，我们住的是八人间，也是学校最老的宿舍楼之一。在这栋宿舍楼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还真不少，先说一个最有名的给大家听听。这宿舍里头啊，都挂蚊帐，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为了防蚊，还因为女生啊都怕老鼠，这样的宿舍里头是不缺老鼠的，挂蚊帐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一下隐私，所以即使在冬天这个蚊帐也是要挂上去的。这下铺挂上蚊帐之后啊，上铺的床板是看不见的，这个在这里说明也很重要。这是一个大四女生的宿舍，宿舍里的八个人，有的实习，有的考研，有的忙着比较工作。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不用找工作，只用选工作，比起我们工作的时候啊，牛太多了去了。因此呢，宿舍里的人总是不齐，其中一个床位的上下铺，两个在宿舍的关系彼此是最好的。那年放寒假之后啊，上下铺的这两个女孩分别去了这个城市很牛的两家单位实习，他们决定合适的话就一起留在这个城市。但是啊，上铺的女孩发现下铺的女孩一连三天都没回宿舍住了，打她家电话说是没回家，打实习单位电话说是三天没来上班了。第四天晚上，上铺女孩梦见这个下铺女孩了，梦中她表情很痛苦，头上还有血，她拉着下铺女孩的手说，这几天你都上哪儿去了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可是这个下铺女孩只是说，背靠背真暖和。上铺女孩听不懂，下铺女孩说，我要走了。于是上铺女孩就拽着下铺女孩哭着不让她走，哭着哭着就哭醒了。醒来之后才发现这只是个梦啊，可这梦做的也太奇怪太可怕了，更重要的是这个梦境清晰的就像是真的一样，她会不会真的出事了，要不要报警呢？但是转眼又想，证据呢？难道仅仅说我做了个梦？会不会是自己太担心她，怕她出事才会夜有所梦呢？女孩接下来的几天呢，跑遍了好朋友可能去的任何地方都没消息，只是每天晚上都会梦见她。她一遍一遍哭着问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可是下铺女孩只回答，背靠背真暖和。到了女孩失踪的第七个晚上，女孩又出现在梦里， 说自己无处可去，今天都是头七了，也没有钱可以去问路开路。这个梦就把商铺女孩给吓醒了，因为这梦太不祥了。她突然之间灵光一现，背靠背，她用颤抖的手扯下了下铺的蚊帐。她的好朋友被人杀死，尸体被头朝下绑在下铺床板下面，只是这是寒假，天太冷，所以闻不出味道来，况且宿舍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死老鼠之类的。师姐说完之后一般还会阴惨惨地说，这也是我的师姐讲给我的，她说就在你们这栋楼啊，究竟是哪个宿舍那就不知道了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，下面还有，敬请期待。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，楼主 WSGB83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